第37集。
张先与他二人虽为上下级，却时常诗酒酬贺，切磋词意。凡宴府有酒宴，张先必到，每到必有新词。最近晏殊新纳一名侍儿，叫敏娘，此女真是敏而慧，娇而媚，技艺超群，深得晏童叔的宠爱。凡张先来府，必唤敏娘陪酒唱曲，张先也必当场填词，由敏娘弹唱。这天张先又来晏府，进门感觉气氛与往日不同，仆庸侍女走路做事皆低眉敛手，不像往日的笑容可掬。偷偷询问之下，才知晏大人因过分宠爱敏娘而遭到夫人王氏的嫉恨，王夫人竟不能容敏娘，哭闹着让晏大人遣送敏娘离开京城。晏童叔为人谨慎，生怕王夫人纠缠不清，日日哭闹，传扬出去授人以柄，便含悲忍痛送走了敏娘。以往张先来府都是敏娘作陪，其他歌儿舞女吹拉弹唱，热闹非凡。今日唯两人对饮，既无诗词，也无歌曲。晏童叔神情落寞，面对美酒佳肴索然无味，对敏娘牵肠挂肚难以忘怀。张先见状，便要来笔墨纸砚，当即填一阙《碧牡丹》，吩咐歌女弹唱给大人解闷儿。晏童叔喝着闷酒，却听得歌声袅袅而起，步杖摇红起，小月堕尘烟气，环板相谈，唱彻宜家心志，愿入眉头，脸带风横翠，芭蕉寒，雨声碎，镜华衣，闲照孤鸾戏，思量去时容易，殿和遥差至今冷落清气，望极蓝桥，但暮云千里，几重山，几重水。张先碧牡丹。听罢，晏童叔两行热泪潸然而下，尤其是最后两句“几重山，几重水”，让他感慨不已。他喟然叹道：“人生能有几何？人生在世，当及时行乐，何必苦了自己？”随即也挥笔一阙相贺。一向年光有限身，等闲离别亦销魂。酒筵歌席莫辞频，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晏殊《浣溪沙》。写罢置笔，命人拿银子速去把敏娘赎了回来。王氏见他心意已决，再闹下去于事无补，反而会失去自己在家中的威望，也就不再过问，往后的日子倒也相安无事。晏童叔非常感谢张先及时填了这首词，使他的挚爱失而复得，而没有酿成他人生的缺憾。张先摆手笑道：“晏公慧洁而重情，才不使敏娘流落。”晏童叔摇头：“我自幼就羡慕三国名士孔融之辈，潇洒人生，挥霍时日，及时行乐，座上客常满，尊中酒不空，此乃人生第一大快事，故每日以饮酒赋诗为乐，加食胜日，未尝折费。” 张先陪笑道：“燕公果然高雅洒脱之士，以从容淡雅之笔写生平富贵之态，只不知燕公对当世词人柳三变其人作如何评价？听说过此人，据传柳三变公词令擅长填慢词，为青楼歌馆所爱戴，其词语言礼俗浅近，野艳狭邪，不足以成道。”燕童书的一番话对柳三变其人很是轻慢。张先陪笑道：“燕公所说极是，柳三变常年生活在市井之中，遣词造句自然有市井礼俗之气，此人通晓音律，善于运用民间风趣语言，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。望海潮是柳三变所创的新声，全词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描绘杭州的富庶与美丽，手法构思上独具匠心，这阙词与他的名字一样流传甚广。我也读过《望海潮》，此词对钱塘的风物人情趋近形容，但还是未脱礼俗之气。柳三变终究是三家村人。见燕童书如此评价柳三变，张先自然不会与其争辩，知道柳三变身世坎坷，屡试不第，早年失意于考场，流连于教坊，乐工美德心腔必求柳三变作词，盛行于世。其曾作贺冲天云：“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。”当今圣上临轩放榜时朱笔抹杀，批曰：“此人风前月下，好去浅斟低唱，何要浮名，且去填词。”于是他自制奉旨填词柳三变招牌，更耽溺于秦楼楚馆，微红以翠，逍遥歌舞。晏殊叹道：“此人倒也是性情中人，虽有才气，却误入歧途，当初择业不慎，如今回头亦难。词虽艳冶沉郁，然亦不可过于礼俗，忧伤儒雅。读书人当自珍羽毛，否则又怎能登大雅之堂？所以吾每吟咏富贵，不言金玉锦绣，而说其相，如楼台侧畔杨花过，帘幕中间燕子飞，梨花月落融融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。以梨花杨柳入句，穷人哪有闲性情去管这些？”张先暗想：“你14岁就被皇帝特招，赐同进士出身，一生顺风顺水，仕途平坦，富贵之极，如你这般世上能有几人？”心里这样想，口中却道：“燕公词以情至圣，文辞典丽，雍容华贵，妙语天成，韵味独特，又不失清新淡雅，含蓄委婉，温润圆融，意趣横生的风格，实不愧为以生家之初祖的美誉。”太后刘娥垂帘听政时，非常器重晏殊，更爱听其词，常在仁宗面前夸晏童书禀赋刚俊，处事谨慎，是治国安邦的贤良。仁宗自然懂得太后之意，便封晏殊为参加政事，即当时的副宰相之职。仁宗赵祯的生母李宸妃与亲生儿子不能相认，女儿夭折后抑郁而终，碍于刘太后的威严，仁宗内心的悲痛无以表达，便想让大臣为李妃撰写墓志以寄哀思。想来想去，想到刚提拔的副宰相晏殊， 晏殊以才情闻名于朝野，且秉性刚直，若能秉笔直书，道出当年狸猫换太子的实情，岂不更好？晏殊领旨，却像接了一个烫手的山芋。那时太后刘娥健在，而且太后一直很器重他，他如何能道出当年的那间宫闱秘事？虽然朝廷上下以至民间的戏剧《狸猫换太子》都把仁宗是李妃所生讲得绘声绘色，却无人敢直面道出实情。晏殊自然不敢把此事写进墓志，从此这件事儿在仁宗心里刻下了一道抹不去的阴影。即太后刘娥驾崩，仁宗即位，他大手笔清除太后的亲信里就有晏殊，晏殊以欺君之罪被罢贬出京城。另外还有一条罪名，晏殊为官期间大兴土木，驱使官兵为自己建制住宅。晏殊离京之日，张先、欧阳修与宋祁等相邀在汴梁城外的十里长亭设宴为他饯行，几杯苦酒下肚，大家不知该如何安慰晏殊，似乎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。欧阳修命其随同而来的侍妾操琴歌一曲，那侍妾怀抱琵琶，玉指轻捻，漫起朱唇，唱道：青山敛带低歌扇，暂解吴钩登祖宴，画楼中洞已销魂，何况马嘶芳草岸。青门柳色随人远，望欲断时长已断。落成春色待君来，莫道落花非似线。欧阳修，玉楼春。欧阳修字永叔，与张先是同年同榜进士，风流自命，词章遥渺婉丽。唐人花间集逢言似词，晏同叔得其俊，欧阳修得其深，并主张词风变革，其艳俗之处与柳永颇为相似，此人深得晏殊赏识。欧阳修的侍妾唱毕，宋祁不及细想，把往时所作的春景词也吩咐侍妾唱来：东城渐觉风光好，湖昼波纹迎客照，绿柳烟外晓寒清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浮生长恨欢愉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。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间留晚照。宋祁，玉楼春。张先与晏同叔感情甚笃，此时却也不便说什么，只得以一阙《蝶恋花》聊表惜别之情。宜得绿杨栽后院，学武功邀二月清犹短。不比霸陵多送远，蚕丝乱絮东西岸。几夜小梅寒不展，莫唱阳关真个长仙断。吩咐雨春休细看，迢迢尽是离人怨。张先，蝶恋花。晏殊含泪道：诸位，贤君的深情厚谊，晏某莫齿难忘。有道是千里搭长棚，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我们就此别过，望诸位各自珍重。说罢便把刚刚填就的一阙新词递给闵娘，吩咐家人上车。 马车启动，敏娘在车上边弹琵琶边唱道：祖席离歌，长亭别宴，乡臣已隔犹回面，居人匹马应林司，行人去棹衣波转。画阁销魂，高楼暮断，斜阳只送平波远，无穷无尽是离愁，天涯地角寻思遍。晏殊《踏沙行》。车轮滚动，歌声凄切，微风拂过长亭畔的垂柳，青扬的柳丝中，众人目送晏殊携家人往颍州而去。与此同时，柳永去睦州上任。年迈的叔叔柳红不忍他孤身一人赴睦州，便把府上的小厮柳村给了他，嘱咐柳村好生侍候七爷。柳永带着柳村乘坐的船也不知走了多少天，这日午后船到同江地界，偏又下起了大雨来，风雨飘摇，无法行船，船家只好停舟靠岸。柳永百感无聊，在舱中睡觉，朦胧中听船家在耳边说：柳相公，雨停了，天也晚了，咱们今夜就在这同江岸边歇一宿吧。柳永翻身钻出船舱，挺立船头，放眼望处，暮雨初收，晚霞飞逝，江水澄澈，远处的小岛薄雾如纱，红了白芦疏淡如烟，江风拂过，芦苇萧索，带来几许寒凉。同江这番绝美的风景让他心情舒畅，他想起了南朝梁吴君在《与宋元思书》上描绘的同江，风烟俱静，天山共色，从流飘荡，任意东西，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，奇山异水，天下独绝，水皆飘壁，千丈见底。夜幕渐渐低垂，江天如漆，唯有渔人小舟上的点点灯火闪烁在夜空下，倒映在江水中，在黑暗中飞速地滑行。他们是要尽快地赶回家，与家人共享一天的收获与欢乐。柳永不禁怅然，当初一身抱负，满腔热血，如今乃是孑然一身，两肩孤寂，耗尽了青春华年，才换取了这微薄的功名，却依然是漂泊流离。我柳永何时才能有自己的家，像这些渔人一样享受天伦之乐？船家高高的挂起了围灯，舱内的小矮桌上已经摆好了简单的饭菜。柳永就着咸鱼咸菜吃了晚饭，再无心去看江天夜景，仰面倒在铺上，耳听着浪花轻轻地拍打着堤岸，随着船身的摇荡沉沉睡去。船家的吆喝声把柳永从睡梦中唤醒，透过船窗看去，同江上空晨雾缭绕，两岸峰峦苍翠葱茏，陡峭如削。柳村，这是到哪儿了？柳永问。
老爷，船到阎陵滩了。
柳村回道。柳永钻出船舱，倚着围栏，一群雪白的鸥鹭随着船尾的浪花飞舞嬉戏，两岸的山峰倒映在水中，江水如碧玉一般的翠绿幽深。阎陵滩不正是东汉高士尹子陵隐居闲钓的地方吗？可怜我柳永一事无成，如游魂一般的漂泊在江湖之上，何时能如古人一般终老林泉？眼前绝妙的江山美景让他不胜唏嘘感慨，
反身入仓，取出多日未用的笔墨砚台，见砚台干涸，便俯身舀江水磨墨，在江风轻拂、路飞鱼跃、水光山色中，联想昨天雨后渔人夜归的情景，写道：暮雨初收长川尽，征帆叶落，临岛屿了烟疏淡，微风萧索，几许渔人飞短艇，近江灯火归村落，遣行客当此念回程，伤漂泊，同江好烟脉脉，波似染山如削，绕岩陵滩畔路飞鱼跃，游宦区区成底事，平生况有云泉约。归去来一曲众遗吟，从君乐。柳永，满江红。
还是读书人好，肚里有墨水，把同江写得这般好。老翁我驾船在同江上，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了，眼见的风景也稀松平常，到了读书人笔下，万物竟都活了起来。
听了柳永的词，船家由衷赞道：